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尹老师好。
向飞同学好。
合成生物学其实是非常热门的一个生物学科的一个分支啊，就通过人工合成的方式把一些已知的一些化合物啊、有机物啊直接就合成出来。那么现在又有一个新的突破，这是在 Nature 杂志的这个在线发表一个人工合成，这个化合物的名字比较好听啊，叫浪荡丸生物碱，不是那个浪荡啊，是那个浪荡。这个浪荡丸生物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浪荡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我们还是说大家最感兴趣的吧，中药里，它叫天仙子。
天仙子
浪荡，
就天仙一样的、
就天仙子。所以《神农本草经》里说，多食使人暴走。
哦，
你要知道，自从我们可以人工合成酵母了，让酵母今天产生青黄素，明天产生白藜芦醇，但是这个玩意儿最狠的是能做什么？做致幻剂，做毒品，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现在大家担心的问题。我们叫第三代毒品，就是实验室合成了，现在叫生物合成毒品。比如说浪荡碱，其实已经是很多致幻剂的中间体或前体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是颠茄科的。其实我们都知道颠茄就是致幻剂。所以用不好了，这就是迷幻药。
但是这个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他们呢合成的这种浪荡丸生物碱，它的目的啊是做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
本来这个药物一般就会有，这样的浪荡碱我们最常用的，比如说有一些疼痛你用它去解，晕车可以用它去解，癫痫可以用它去解，它是一种神经递质的阻断剂。就当你的比如说癫痫吧，就是因为你脑电波紊乱了，这个时候我给你切断，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反过来讲呢，我既然能去切断，我也可以给更大剂量或者改变它的结构以后让你反向的兴奋，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一种致幻剂、兴奋剂。药和毒之间其实是没有太大的一种界限的、
所以就是救人和害人可能就是一线之间，对吗？
就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不允许大量的去购买某一种感冒药，为什么？
可能会提出里边的一些
它做冰毒啊，可以直接变成合成冰毒。所以这就是说，当你可以去人工合成这些比如说真菌类的这种遗传物质，并且按照我们需要的方式可以源源不断的，就像自己家里面弄一罐泡菜一样的去产生这样的东西，这会是一个全新的科技。所以合成生物学技术也被称为两用生物技术。
所以合成生物学技术尽管是非常先进的一种技术，但是也是像刚才我们说的浪荡一样啊，就是救人和害人可能就是在一念之间的事情。
瑞典的科学家在今年三月份直接合成出了新冠病毒。所以这些问题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每往前走一步，我们一定要想往后退半步，让它处于一个合理的监管状态。有的时候技术可以往前走，但一旦走到大众应用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技术说清楚。
其实我们更期待的是那种场面啊，因为合成酿酒酵母这件事情应该是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了
启动的，
对吧？
我们在2016年发表的文章。
所以你看，我们更期待的是合成了酿酒酵母，然后我们合成了这种橘子味的、葡萄味的、紫色的、橙色的，然后我们酿啤酒的时候不用加香精色素就能够产生。我们期待这种日用消费品能不能应用点，让我们觉得更加亲近、更加亲民啊，而不要说一下子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了。这个合成生物学因为说起来非常的高大上啊，它具体操作是怎么做的？
化学合成就比较简单，就是这些集团玩一起拼。比如说我们这个制备氯化钠吧，我们现在假如说也没有海水当中不能从海水里提盐，那就是钠和氯在一起进行反应。
对，
原子制造，
对，
就是两个原子在一起制造嘛。
这不就是中学化学课就做过的实验吗？
这叫化学合成，是吧？从无机到无机啊，从小分子到大分子，从间断的变成连续的。
但你这个合成的是无机物，
无机到无机，
不是生命，对吧？
对，那生命合成生物学是什么意思？是把这些植物细胞、动物细胞、大肠杆菌、酵母，把它变成一个细胞工厂。其实就是通过细胞自己养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呢，比如说酵母原来应该表达 A 物质，算了，我把这个 A 物质给它改掉，改成 B 物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吃的是碳氮、碳源和氮源，但是产生的是我们想要的次生代谢产物。当然也包括刚才这些药用的这些作用。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从比如说从这个天线字里去提，它要提很久啊。那我用这样的方式做，它可能就会事半功成百上千倍的这种速度。
也就相当于说我们需要的那个产物把它合成到这些可以自我繁殖复制的生物当中去，通过这个生物的自我的繁殖和生长 相当于大量的就复制出了我们想要的那个物质。
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种水稻的时候产生抗体，
嗯，
种番茄种烟草的时候产生疫苗，
嗯，
用植物的瞬时表达系统去做疫苗，用的最多的比如说就是用酵母去产生青蒿素，
嗯，
一个100升发酵罐做的酵母所一年产生青蒿素相当于啊，我们当时算过把全澳门20平方公里全部种上
青
蒿所提纯出来的青蒿素，所以这两个之间的这种差别
效率非常高，
效率应该是天差地别，
而且它是靠酵母生物的这种自我繁殖复制。我们知道这种单细胞的真核生物的复制能力繁殖能力非常强的，
对
对吧，就它成倍几何倍数的一个增长，
所以这个过程呢这就叫工程，
嗯，
也就是说你知道了它的合成机理，这叫科学，
嗯，
科学是无用之用，我也不知道能干啥。第二个就叫做技术，技术是把它转到酵母细胞里去，这叫有用之用，知道它干嘛，最后让技术产生酵母细胞大量产生你要的物质，这叫为我所用，这个叫工程。所以科学院工程院技术院这些做的事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把科学技术工程老是混在一起去讲，有的时候原理对了未必做得出一个相关的成品，有些事情成品做出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原理，没有关系。你想疫苗 Jenna 做疫苗的时候那是18世纪到巴斯德19世纪末期才搞清楚疫苗的原理，但不耽误接种牛痘这件事情在人间的一个传播。所以所有的方式并不一定从科学开始起步，有的时候只要技术和工程能跟得上，我能为我所用是有用之用，我就可以去把它在人世间进行相关的推广和造福，当然要防止它的滥用。
生物工程可能很多朋友了解的没有那么深入哈，所以会带一种神秘感和恐惧感啊。但实际上呢，你想清楚它就跟核工程是一样的，技术本身就是在这里，它是没有一个好坏的属性的，但是你可以做核电站也可以做核武器，那么它的应用使用背后还是那个科学家那个工程师还是那个人，
对、
啊、取决于说这个技术你怎么样的去用它来造福人类啊，而不是说走到一些极端的个体的一种反的方向。
所以简单的反对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嗯、你比如说其实现在我们这一次新冠病毒大家都弄明白了，原来没有什么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 SARS 也不可能是生物武器、
嗯、
要不然新冠病毒为什么全世界现在都感染呢、
嗯、
我们也知道这些病毒会整合到人体的基因组内，所以大家担心什么转基因呢，这些病毒都已经进到我们的细胞的基因组内了、
嗯、
换言之人体内有 8%-11% 天然就是病毒序列、
嗯、
还有 30% 几的转作子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它都跟我们生存了数百万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当你真想反对一个事情的时候请跟我达到同样的认知状态，只有在大家都达到一定的认知状态之下我们才可以保证这个技术不要被滥用。
好，感谢你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